我不知道大家开始那个对我们诗班的歌曲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喜欢啊，但是呢我坐在下面呢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啊，就是呢我们大家呢不能跟他们一起来唱啊，我们只能在下面，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朋友可能就去小声的唱，但是呢我们很感谢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诗歌啊，这里特别是最后说到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啊。我们再一次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里啊，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中秋福音聚会啊。我们先祝大家中秋快乐啊，虽然昨天是今年的中秋节啊，我们中国人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中秋节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有机会，我们都会来品尝一下月饼，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我想很多人不清楚知道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叫中秋节啊，为什么中国人要来过中秋节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清楚啊，中秋节其实跟中国农历是非常有关系的啊。中秋节是中国农历的8月15号啊。按照农历来说呢，中国的那个秋季总共分3个月啊。3个月呢，假如有些我们有中国传统文化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3个月呢有3个月各种不同的名称啊。第一个月呢，它叫孟秋啊，所以老大有的时候起名字呢当中有个孟啊，知道这个孟呢就是老大的意思。第二个月呢叫做中秋，其实不是中间的中啊，是一个单人旁中啊。接下来老三呢叫什么呢，叫做季啊，所以叫做季秋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中秋节呢，因为8月份呢是秋天的秋季的第二个月，所以呢就称为中秋。15号呢又是这一个月的当中，所以呢中国人就把每年的农历8月15号呢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就叫中秋节。其实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最早的时候中秋节其实是一个感恩的节日啊。为什么是感恩的节日呢？因为在中秋前后啊，这个时候呢是大家都来庆祝秋季的丰收的时候。在传统上来说呢，中秋节对大家来说呢又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因为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月亮是最圆的时候，看到月亮的圆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全家呢就应该是在一起啊。所以呢看到中秋节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看到啊全家人围在一起，能够来赏月，能够来品尝月饼啊。所以我一直以为呢月饼呢应该是圆的啊，不应该是有其他各种各样形状的，因为月饼就是代表着团圆啊。正因为这个是一个团圆的日子，所以呢也是寄托着我们的思念的日子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会时常思念，特别是我们在远方的亲人啊。我想特别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其实也包括我啊，我们这个时候都没有办法与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一起团聚啊。像我到美国已经20多年啊，我没有一年中秋节是跟我父母过的啊。所以不仅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人啊，古时候呢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感触。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中秋的时候呢，诗人呢会写很多的一个诗歌，就是讲到我们现在人的这样一个心情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可能我们在国内受教育，小学一年级就要背的啊，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所以人们呢用诗歌呢就是来表达与家人无法与家人团圆的这样一个心情啊。但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这里呢，我们不是来举办一个中秋晚会啊，我们不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赏月或者来诉说思乡之情啊。我甚至不知道等会儿我们有没有月饼吃啊，我不是很肯定。但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呢是一个福音的聚会啊，所以我们这里呢的弟兄姐妹呢就愿意把这个福音呢能够介绍给大家啊。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深愿今天晚上在我们这里呢都能够来明白福音，都能够来接受这个福音啊。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无法与我们的亲人能够来团聚，但我们会有一个更美更宝贵的团圆。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从记载在圣经当中的一个关于团圆的一个故事啊，我们要从一个人在那一天在他身上所经历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他在那一天到底得到了什么，他怎样得到了这样一个团圆。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人那一天的一个经历，让我们能够来一同的思想我们到底要得着什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得到这个团圆啊。所以假如大家手上有节目单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故事呢能够来念一下啊。我就为大家来念啊，这个是在最后一页啊，不是在底页，是在最后一页那个地方写着经文选读啊。我们就读那个，我就为大家来读第一段啊。这个圣经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样一个故事啊。这地方说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遭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啊。所以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故事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个故事呢，一开始我们都看到是讲到一个人呢是瘸腿的啊。瘸腿呢，就是一个人的腿呢有缺陷啊。但是瘸腿不是缺腿啊，不是这个人没有腿啊，瘸腿呢是这个人有腿，可能呢从外表上大家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他跟所有的正常的人呢看上去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个问题呢是，这个瘸腿的人呢虽然他有腿，但是他的腿呢就没有正常腿的一个功能啊，因为他当想用他的腿站起来行走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他的腿呢是走不动的啊。那么我们想想啊，这个瘸腿的人到底是谁呢啊，这个人跟我啊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瘸腿人的时候呢，我们到底看到了谁啊。如果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明白，这个瘸腿的人就是我们人的光景，这个就是我们世人的一个描述啊。我们每个人虽然身体上没有瘸腿，但是呢我们都是好像瘸腿的样子，从外面上看呢我们都是非常的正常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手有脚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眼都有耳都有口啊，我们每个人呢也都有头脑。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虽然我们有手有脚，但是呢我们常常做一些呢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去一些呢我们不该去的地方。虽然我们有眼，但常常呢我们就看一些我们不该看的，我们有耳，但常常呢我们就听一些不该听的，我们有口，但是呢我们常常说一些我们不该说的，我们有头脑，但常常呢我们会想一些我们不该想的啊。而且呢我们该做的该行的，我们该看的该听的该说的该想的，我们可能呢都没有做啊。我们其实呢都是像这样一个瘸腿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瘸腿的人，我们就不会惊讶于很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或许我们以为 我只是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其实呢，况且呢，大家都一样，可能呢，我可能瘸了还好一点啊，不像呢某某人瘸了更厉害啊。所以呢，我是瘸腿的，你呢也一样，你也是瘸腿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不用那么认真啊，我们不需要彼此的那个彼此的指出对方的这样一个缺陷啊，我们其实不需要呢相互来揭彼此的短处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人身上这些缺陷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呢，这些呢都是罪。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眼中呢是把这个完美造在我们的当中的啊，他把完美造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这个完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完美就是没有缺陷。但很可惜，当人堕落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这样造我们的这个完美的样子啊。我们其实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啊，我们所愿意做的善呢，我们呢做不出来啊，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做的恶呢，我倒去做啊。我知道我要体贴妻子啊，但往往呢，我时常呢对她有怨言啊。我知道要对孩子呢要非常的耐心啊，但往往呢，我对他们呢就发脾气啊。我知道呢，我们不应该骗人，但常常呢，我们会对人说一些谎话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自我安慰，我说的谎话呢，可能也就是一些善意的谎言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谎就是说谎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一切呢，在神眼中呢都是罪，在神眼中呢都是这个完美的缺陷啊。在圣经罗马书当中特别的说到，神眼中的罪到底包括些什么呢？这里说到，人故意不认识神，存邪僻的心，行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啊。这里说到，人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人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这个只不过神让我们看一些他眼中的这些罪是什么样子啊，这些就是罪在我们人身上的一个表现啊。神非常清楚明白了，告诉我们，我们世人在神眼中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罪。所以圣经当中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好，我们开始提到，神起初是按照神他自己的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杰作啊。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人被造不是一个随机的事件啊，不是什么撞一个东西撞一个东西撞出来的啊。神造我们，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把他的荣耀放在我们人的里面啊，让我们像神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中国人说话很有意思啊。我们如果说这个人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什么？这个人不太什么？不太像样子啊。我们现在想过没有？什么叫做不太像样子啊？这个样子是什么呢？啊，这个样子就是神的样子啊。中国话里面还有一句话，假如这个人做得不好呢，我们就说这个人太不像话了啊。所以我们想想，这个什么叫做不太像话？什么叫不太像话呢？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就是圣经。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我们开始读的都是圣经。圣经什么呢？圣经就是神说的话，神向着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如果活了不像话的话呢，我们就活得根本不像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的样子啊。我们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特别是我们国内过来的话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人呢，不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 啊，我们呢也不是从什么东西变来的啊，我们乃是呢神按照自己荣耀的形象和样子呢，我们被他创造的啊。我们人被造的样子，造的时候呢是有神荣耀的形象，神也把我们被造的人身上有着他非常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有他荣耀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我们人堕落犯罪了之后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亏缺了神在我们身上这个荣耀的一个形影，我们人的身上就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我们原本是应该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理应来做的，这是我们理应所做的一件正常的事情，理应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光景。但当我们能够来当，但是当我们陷在这个罪当中的时候，就落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光景的当中。就像这个瘸腿的，他有腿却没有办法起来行走，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一个写照。我们理应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样子呢，却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而且我们假如记得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瘸腿的人呢，他是生来瘸腿的啊，他的这个缺陷呢是天生的，不是后来走路不小心摔跤弄坏的啊，也不是他小时候跟人打架被打坏的啊，他的瘸腿是生来如此。他一生下来，他的身上就有这样一个缺陷，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一个瘸腿的人，他一生下来就注定了他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他无法正常的跳跃，无法正常的奔跑。我们人为什么会犯罪呢？有人认为可能是我们的环境不好，无论是大环境小环境啊，也有人呢，我们觉得啊，我们在不好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慢慢呢，我们就学坏了啊，我们就呢就变成坏人了啊。又有人说呢，可能是我们的教育不好，我们的教育系统不好啊。好人呢都是被什么都坏人呢教坏的啊。我看过一个资料啊，如果我们人要学什么啊，要把它学好，是要花时间跟精力的啊。有一个人统计过啊，这个是一个学术上的统计，他说一个人假如要熟练掌握一个技巧的时候呢，要花多少时间呢？要花一万个小时啊，要花一万个小时啊。这就是说呢，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假如每天花一个小时，我们从来不间断啊，我们呢也没有哪一天偷懒的，大概呢要花27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一万个小时啊。但是我们人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不用花任何的时间，我们来学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熟练的掌握啊，那个就是我们人犯罪啊。我们人犯罪呢是不用人来教的啊，我们呢就天生就会说谎，因为我们每一个罪人里面呢就有说谎的本性啊。我们人呢不用人来教就会贪心，因为罪人本性当中呢就有贪心，所以我们人不是学坏的啊，我们人呢也不是被教坏的，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是生坏的，因为我们生下来呢就是一个罪人啊。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啊，我家里有两个孩子哈、啊，他们呢差大概3岁左右啊，当我孩子小的时候啊，有一天他那个我老大大概可能是3岁多一点啊。我女儿呢那时候还很小，可能刚刚会走路，可以晃晃悠悠的走路啊。有一天啊，我下班回到家呢，我就看见我们家地上呢非常的干净啊，因为小孩子在家喜欢把玩具随便扔嘛，到处都是。但那一天呢，我回家以后看见地上非常的干净，所有的玩具呢都放得好好的，都放在桌上，放在什么地方啊。后来呢我发现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把这些玩具呢就放到他妹妹拿不到的地方因为呢他从小就知道这个玩具呢其实都是他的，他怎么会有别人来跟他来抢呢，跟他来一起呢？他觉得这个是不，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到 啊，他不是说我们教我们的儿子是这样子的啊，他呢也是老大啊，他也没有任何的榜样呢可以来学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啊，不是呢他怎么样子啊，不是他学坏的啊，也不是什么我们教坏的，是他什么，是他生坏的啊。所以圣经特别说到，我们人呢是生在罪孽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呢就有了罪。神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呢都是罪人，不是因为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做了很多的坏事而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生在罪中，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罪人的表现就是犯罪，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他生来就是瘸腿，他的一生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瘸腿的人生。正因为他是瘸腿的，他没有办法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看到他每天呢都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门口，在那里呢向别人来求周济，来要施舍。所以这个人呢不仅是一个瘸腿的人，而且呢这个人是一个乞讨的人，或者呢我们说是他是一个乞丐。因为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他无法正常的生活，他需要别人每天来帮助他，每天来照顾他啊。他的生活呢是如此的无助，他好像没有任何的盼望，或者说呢他每天的盼望呢就是从别人那里指望得到些什么啊。他每天的生活呢就是仰望别人对他的周济，仰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些东西，他整个人的注意力呢就是指望着从人那里能够来得着些什么啊。这个瘸腿的人终日在一个缺乏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他需要每天有人来供应他，使他能够得到一些满足。但我们看到他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周济仅仅只能满足他一天的需要，短短一天的需要啊，只能供应他眼前这些短暂的暂时的一个需要，无法让他得到完全的这样一个满足。所以他需要别人每一天天天都抬来放在圣殿的门口来救济他。他也非常习惯每天生活在这种光景中，他每天都靠这个救济来过活。这个瘸腿求周济的人，圣经后来提到他有40多岁，这就说到他40多年的时间，他已经非常的习惯生活在这种缺乏和可怜的光景的当中。这也正是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光景，我们人生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都指望着从其他的地方能够来得一些什么好处。我们整个人的注意力都是在这个都是在指望着我们要得些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人。因为当我们人活在这个罪中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在罪中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满足，我们一直会处在一种缺乏不满足的状态的当中啊。我们可能能够从这个世界的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可以得到一些满足，但这些呢就像周济一样，都是暂时的，都是非常短暂的，不能让我们里面呢有真正的一个满足。就像人渴了，就是我们有需要，我们人的身体有需要了，我们就会去找水喝啊。但这个水呢只能解决我们一时的渴，不久呢我们还是会再渴啊。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他假如没有玩具的时候呢，他就想着要玩具，但过了有了玩具以后呢，过了几天呢，他就要惦记着下一个玩具啊。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我们所惦记的玩具呢可能比较高大上一点啊。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是学生的话呢，可能你可能今天或者明天礼拜一呢，你就要惦记着你考试啊，惦记着你考试的成绩啊。如果我这次考了不好，考了不错的话呢，但是呢我马上要面临着下一次的考试啊。同时呢我们学生呢，我们也要惦记着我们所念是怎么样子的学校，我们所读的是怎么样子的学位，我们要惦记着我们到底选什么专业来读啊。但这些呢都是短暂的，都是会变的啊。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现在啊，你们假如还没有选专业的话，假如现在大家要选什么专业呢，最热的行专业是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是什么，都跟 都跟那个D有关的啊，都跟数据有关的啊，各种各样的数据啊，现在最时髦的就是大数据啊。其实懂大数据的人呢，就说其实他们就换了一个名字啊，大数据呢其实就是以前的什么数学的统计系啊，就这个意思啊。但前十年前呢，你跟大家说呢，最好的是什么呢？学什么呢？计算机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不管你见过电脑没见过电脑的话呢，都可以去学啊。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在20年前在中国的时候，最好的专业是什么呢？学习最好的人是考什么专业呢？你们可能现在都不一定想得到啊，是物理啊，理论物理或者应用物理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啊，可能你们不知道的话呢，你们就比我年轻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你假如想出国的话，到美国来的话呢，是非常不容易的，20年前。但是呢，有一条路啊，有一条路。因为那时候呢，我们有中国华裔的得诺贝尔奖的啊，应该叫李政道，他在中国大陆呢设了一个奖学金，还是一个学和叫做什么 Caspian， 叫 Caspian 啊。所以很多人假如没听过 Caspian 的话呢，你们就非常年轻了啊。每年可以考进 Caspian 的人啊，大概有，网上你现在去查，每年都有名单，不是很多。这些人呢，他李政道负责帮你在美国联系学校，帮你联系奖学金，你可以呢顺利的留学到美国。基本上这个是唯一，当时是唯一一条路可以到美国来留学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最好的学生呢都是去考什么，都是要去什么应用物理系啊，因为呢这个是一条捷径可以呢出国啊。但是呢后来呢这个项目取消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原来在应用物理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转到其他的专业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呢都是会变的啊。我们开始是说到学生啊，等我们好不容易毕业的话呢，我们就要开始惦记我们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惦记我们的职业啊，我们叫做什么职业规划啊，我们的 career path 啊是怎么样子。如果我们假如还没有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马上开始惦记我们的工作签证，我们要惦记我们的绿卡。可能同时呢，我们要开始惦记我们要找对象啊，我们要结婚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惦记家庭，我们要惦记我们的孩子啊。等我们最后有了孩子以后呢，这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要惦记的事情就更多了啊，就太多了啊。除了这一些啊，我女儿一直跟我说要我惦记一件事情啊，她要我惦记养一条狗啊。啊，所以等这一些我们都经历过了哈，我们都过去了，我们可能就开始要惦记我们的身体了啊。因为这个世上实在有许许多多的要我们来惦记，要我们来指望得着的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所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就算我们这些都得到了的话，也没有办法能够满足我们，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短暂的。就像我们所喝的水，你喝了以后呢，但不久呢你还是要再渴的啊。所以我们诗班开始所唱的一首诗歌里面说到有一句歌词，那地方说到，世界虽大，我心虽小，大者难死，小者富。这世上的一切是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就是这个乞讨人的经历，人要天天把他抬来，人要天天把他抬来，他要来天天在那地方来求人的周济，每天都要指望着得着什么。因为呢他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他的人生呢就是一个天天求周济的人生，或者说呢他的人生呢就是一个乞讨的人生啊。有意思的是，他每天是被人抬来放在店的门口，那个门呢叫做美门，就是美丽的意思。他每天呢就在这个美丽的门口呢来乞讨，来求周济。这里提到的 提到的殿呢，就是犹太人的圣殿啊。当时呢，那些敬虔的犹太人呢，每天在规定的时候呢，都要到圣殿里面呢去祷告啊，去敬拜神啊。这个美门呢，就是在圣殿东边的一个门，这个门呢非常的高大，非常的雄伟啊。我想那个地方呢，可能也是乞讨最好的位置啊。因为经过那里的人呢，应该都是比较善良、比较虔诚的啊。可能呢，假如施舍的话呢，都会比较慷慨、比较大方的啊。其实呢，我们看到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是一幅对比非常强烈的一个画面：一个瘸腿的乞丐坐在高大雄伟的圣殿的门口，来求周济，来求施舍。这一方面给我们看到，在地上，无论多好再美的地方都无法真正能够来满足我们。我们就像这个人啊，在美门口，但呢人就要天天的来求周济，来祈祷啊。这个对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这些平民是这样啊，其实对世界上最有财富的人也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啊，已经不是皮尔凯茨了啊，假如大家知道啊。女生可能更清楚一点啊，就是那个 Amazon 的那个呀。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已经那么有钱了啊。有的人说他是这个现代世界最有钱过的人，但是呢，他就不久前呢，他就什么，他就有一场在是这个人类历史上可能最贵的离婚啊。我们就想，这么有钱的人啊，怎么还会要离婚呢？啊，离婚是什么意思呢？离婚就是不满足嘛，离婚就是不满意他现在所有的啊。所以呢，这个跟我们在什么地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再多的钱财，再高的一个地位，再大的一个权势，都不能使人能够真正的满足。只不过呢，都是在这个美门口来向这个世界呢求周济乞讨而已。但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从这个美门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瘸腿求周济的人，他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要在这个世上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需要，我们真正的缺乏到底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缺乏，所以呢我们就有追求哦，我们呢也努力的追求啊，我们呢也不断的在折腾啊，不是我们自己不努力。就像这个瘸腿的人啊，他天天要人把他能够来带到这个门口，但是我们努力所追求的呢，往往不过是今世的钱财，是物质的享受，或者在地上的各种的名誉或者是地位，或者高尚一点啊，我们追求呢可能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内心的平安，这些呢可能都不错。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呢，其实我们也都经历过这些追求所得到的满足呢，都是短暂的，都是非常暂时的，只能满足我们一时的一个需要，没有办法长久的啊。因为我们人生呢，就像有一首诗歌所唱到的啊，说到呢，笑声呢留不住欢乐，眼泪呢带不走痛苦。那个乞讨的人真正的需要，他不是坐在美门口来求别人的周济，他的真正的需要不是坐在美门口要得到别人的施舍跟周济，他的最大的需要不是说在那地方他要讨到更多的金银，他真正的需要是要能够起来，能够来进到圣殿当中去赞美神啊。他真正的缺乏是他无法起来能够来进到圣殿中去赞美神。同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要得到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来敬拜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只有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才能使我们有真正的满足啊。所以圣经说，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是将永生、永远和永恒放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当人的心里面 如果没有这个永远跟永生的时候，是不会有真正的满足，人会就会觉得是空虚。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人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里面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永恒，这样一个永远。当我们失去了这个永远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来代替，能够来填满，让我们能够来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人真正的缺乏，就是我们所失去的这个永远的生命。也只有当我们重新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人才会有真正的满足。这个就是那个乞讨的人要来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因为生来是罪人，我们就活在罪中，我们过的不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生啊，我们过的而是一个瘸腿的人生。因为我们失去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心中就有缺乏，就没有满足。虽然我们可以有追求，我们也追求了很多，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们的缺乏。我们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他整天就要在这个世上要得着些什么。我们的人生不仅是一个瘸腿的人生，也是一个乞讨求周济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真实的一个写照，真实的一个光景。虽然这个瘸腿的人天天在圣殿的门口，在这个美门口求周济，要施舍，好像也已经非常的习惯了，但是他内心深处却盼望着能进到圣殿中去敬拜神。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你说那为什么人们就不把他抬到圣殿当中去呢？既然他有这样一个盼望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的传统规条里面说到，身体有残疾的人是不能进到神的圣殿当中去敬拜神的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进到神的一个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的，我们神是完全公义的，罪人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罪人是和神是完全隔绝的，罪不仅叫我们人不能得到满足，罪叫我们是与神隔绝啊。所以我们说罪的后果呢，就是死，就是死亡，而且呢死后呢还要在神的手中呢被审判。所以我们开始诗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啊，这里说到能与神同在的地方呢就是天堂，而与神隔绝的地方呢就是地狱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不知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做一个糊涂人。但那一天当他遇见彼得和约翰之后，他的人生呢就完全不一样。从那天之后呢，他就可以自由地进到圣殿当中去赞美神，去敬拜神。因为那一天他遇见了彼得跟约翰。当有一天我们也遇见一个人之后，我们的人生呢就会被改变，我们呢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过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生。当天当彼得跟约翰将要进圣殿去的时候，那个坐在美门口乞讨的人呢，他就看到了他们，就像他每天习惯做的，他看到他们呢，他就开口向他们呢求周济啊。所以彼得呢他和约翰看到他时呢，就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看我们。那人呢就留意来看他们，指望呢能够得到一些金银。但彼得接着说呢，金银我都没有。我想这个人听到彼得告诉他他没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是非常失望啊。他可能会想，我一辈子都在这里祈祷啊，乞讨啊，我怎么今天就看错了人呢？我怎么就找错了人呢？我怎么就问到这样一个人啊？他可能呢跟我一样穷啊，可能呢他比我还穷啊。我们知道对一个乞讨的人来说，听到金银我都没有 这可能是对他来说最糟糕的一句话啊，是他呢最不想听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呢也一直呢在这里在寻找，我们呢也都是在指望得着什么啊。就像今天晚上您来到这里啊，或许呢你也在寻找什么，或许呢你也在要得着什么，或许呢你指望要知道如何有一个健康快乐或成功的人生，或者呢你指望呢要知道如何呢能够来改善呢我的人际关系啊，或者呢怎么样子改善我的夫妻的关系，或者呢怎么样改善我跟孩子的关系。但我们告诉你，经营我都没有，可能你指望所要得到呢，你可能呢没有得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失望，就像这个乞丐求周济的人听到彼得说经营我都没有，他可能呢是会失望的。但我们感谢主啊，他没有马上离开，可能呢他自己也动不了啊。正因为他没有离开，他就听到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句话，经营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正因为他听到了这句话，他相信了这句话，他的人生呢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对他说这句话的人叫彼得，他是一个渔夫，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无名之辈，他没有钱，他没有权，他没有势，他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来吸引人。他对那个在美门口的乞丐说的经营我都没有是真的，他不是在骗他。但有一样彼得是有的，他是能够给人的，而这个彼得所有的是比金银更宝贵的，远超过金银，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之所以比金银更宝贵，是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够叫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能让我们有一个被改变的人生。这个就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神今天就要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个名能够来得救，能够来得到这个救恩。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福音，福音就是叫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到拯救，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完全的改变。神要给我们的不是救济，而是拯救。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周济施舍，而是叫我们有永远的满足。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成功的人，而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天当那个坐在圣殿美门口瘸腿的乞丐听到彼得的话，他就相信接受，他就成为了一个门徒的人。他原本指望得到一些经营的周济，但是神却赐给了他耶稣基督的名，是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从此他可以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他从瘸腿就变得健壮，他从需要天天被人抬变成自己可以起来行走，他从只能坐在美门口乞讨变成可以进到圣殿来敬拜神，他从天天指望从人那里得到些经营变成可以向神献上赞美，他从前是与神隔离，现在他能与神团圆。这个就是他的故事，他得到了新的生命，他的人生就有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改变，就是因为他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名。有一个高中生，他在初中的时候呢他就信主受浸。最近呢我看到他在网上跟他朋友所分享的一个小小的经历。他说有一天呢 他拿回一个考试的卷子啊，上面呢老师给了他97分啊，因为呢他错了一道题，但他马上发现呢那道题呢他其实是做对的，所以呢他就去跟老师讲，老师看了以后呢发现确实是他改错了，所以呢他的成绩呢就变成了满分。所以呢他拿回来以后呢坐到座位上不久，他就发现有一道很容易的题他其实是做错了，但是呢老师没有发现，这道题呢有4分。他所在的高中呢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学校啊，每一分都会影响到年级的排名啊。他实在不想他的分数呢变成96分，而且呢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写到，他说这个满分呢会让我心里呢不平安。这个就是他里面这个新的一个生命，让他心里呢觉得不平安。所以呢他又一次呢去跟老师说他应该呢得96分而不是满分。这个高中生呢就是小时候呢不让他妹妹呢玩玩具的小男孩。这个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之后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啊。生命的改变呢是能够让人看见的，就像这个瘸腿的乞丐被改变之后呢，圣经说到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当我们得到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在地上呢他绝大多数呢是生活在一个叫拿撒勒的小地方啊，就像我们开始弟兄也提到啊，我不知道用中国现在这个几线几线城市这个算几线城市啊，应该是非常小的啊，那个地方呢也没有人注意啊。彼得那天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啊。这句话呢彼得是对那个人说的，但其实呢这句话呢是爱我们的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是神向我们来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当神看到他所造的人远离他背弃他不认他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因着爱他来向我们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来对我们说他把他最宝贵的给你。神最宝贵的只有一个，神最宝贵的就是他的儿子，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神把他所有的他最宝贵的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他叫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人的样子，在地上过着一个极其卑微的生活。他出生是在马槽里，他在地上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人轻看，他在地上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欺压，他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他时常被人诬陷，最后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神说的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就是神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使那无罪的儿子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好叫我们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成为义，叫我们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使我们有一个被改变的人生。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就是神对我们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天当那个瘸腿的乞丐坐在门门口求周济的时候，正巧碰到彼得跟约翰，从此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其实这不是什么碰巧，而是神的安排。虽然那个乞丐不知道，虽然彼得约翰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些路上啊，会看到一些鹿啊，那些动物过马路的一个标记啊。我女儿有一次看到了以后呢，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那些鹿怎么知道要在这里过马路呢？鹿当然不知道，但是开车的人知道。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都知道。那个乞丐以为找彼得，他找错了，但是神知道，他没有找错。今天你可能碰巧来到我们这里，今晚你可能碰巧听到这个神的福音，这一切不是碰巧，这其实是因为神爱我们，他要让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都能够来遇见他，都能够来听见福音，都能够来接受这个福音。就像那天那个瘸腿的乞丐，因着神的恩典跟怜悯，他遇见了彼得，让他能够听见彼得对他所说的话，能够来相信接受，从此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从此他就有了一个喜乐跟满足的人生，从此他就可以进到圣殿当中去敬拜赞美神。今天你同样听见神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我死？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救恩，得到比金银更宝贵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祷告前，我要来做一个邀请。我们的神现在要向你的心来做一个邀请。今天晚上你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听见神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了你。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你，他把他心中最宝贵的他的独生的爱子给了你。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得到比金银更宝贵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你举了就放下。还有没有？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比金银更宝贵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就举一下手。有没有？好，举了就放下。我们看到，我们就像那个瘸腿的乞丐，坐在门门口来求周济，活在一个没有盼望之中。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他要来改变我，他要赐永远的生命给我，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不要再坐在美门口像那个乞丐一样，只不过是得到别人的一点周济，一点施舍。神邀请我们能够来进来，能够来进到圣殿的当中，能够来敬拜神。你愿不愿意今天就接受这个邀请？你愿意进到神的里面，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有没有愿意的？你愿意的话，你就举一下手，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感谢主，举了就放下。今天晚上，神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远离神，我们是不认识神，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但是感谢主，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偶然， 不是一个碰巧，是神来寻找我，是神来遇见我。今天是神，今天这个时候他要来救我，要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要给我们真正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回应神来得到这个真正的满足，这个永远的生命，你就举一下手，你愿不愿意？感谢主，你举了就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举一下手。神今天在这里等我们，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下一次机会。他不要漏掉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他爱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他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弃了他的儿子，他让他的儿子是为我死，这个就是神的爱。他把他所有的最宝贵的就给了我们。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接受神这样一个爱？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如果你要的话，你就把手举一下。如果你要的话，就把手举一下。感谢主，举了就放下。还有没有？神今天在这里等你，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个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还有下一次机会，但是神今天就在这里。你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碰巧，因为神知道，因为神爱你，神今天就要把你领回家，让你能够得到这个满足，得到这个生命。神愿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愿意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爱比这个更大。如果你的心今天晚上被神能够的感动，你愿意说我知道神这样爱我，我愿意回应神这样一个爱，你愿意的话，回应神这样爱的话，你就把手举一下。感谢主，举过了就不用再举。感谢主，举了就放下。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听见了这个福音。神把他所有的给了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得到这个比金银更宝贵的永远的生命，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继续祷告，我们求我们的主继续来向他们说话。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来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是个罪人，因为我们是个失丧的人，能拯救我们能满足我们的只有我们的主，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求你在我们里面产生这样一个渴慕，产生这样一个羡慕，羡慕比那金银更宝贵的生命，让我们都能够来接受跟相信主耶稣，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